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我想谈三点，第一点是三农问题五十年，第二点是为什么国家，这个国家是打引号的国家，不关心国家利益，为什么打引号的国家不关心国家利益，第三，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何在。三农问题这个提法是最近五六年在中国开始兴起的，那么这个表述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农业领域或者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不再是分开的专业领域的讨论。也就是说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都是关于农村体制以及农村这个社会系统对农民这社会群体的管理控制方式有直接关系的。换言之，农村问题是涉及的整个农村系统、农村制度的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的话，三农问题其实并不只是这五六年才存在的，三农问题是中国过去五十年来从来都存在的问题。奇怪的倒是为什么直到五六年前中国人才意识到三农问题不是纯粹的农业问题。也换句话讲，中国人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没有正视这个长期没有解决的三农问题。如果仔细回顾一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也许可以这样提问，就是有哪几年中国农村的这个系统是基本正常、情况良好的。现在我们来大概的回顾一下，五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呢是推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的过程当中，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然后激化了农村的社会矛盾。接下来55到56年是农业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遇到了农民的抵制，然后农业全面减产，特别是1956年。再接下来是58到60年大跃进造成了全国性的严重饥荒，饿死人口达3000万以上，这创世界纪录。再接下来1961到1978年人民公社制度造成了农民的农奴化和贫困化。那么79到84年可以说是过去50年中中国农村的唯一的好时光，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人民公社解体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相对社会地位也改善了。但紧跟着从85年到91年这个阶段，由于对城市物价的管制开始抑制农产品市场的形成，农用物资的价格暴涨，那么农业的经营条件就开始恶化。这个时候的好消息呢，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还给农民提供了一定的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个好消息没有延续多久。92到96年在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热和开发区热当中，农村的金融资源被大量的转移到城市，农村的发展开始受阻。那么接下来从97年到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上面讲的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就是农业凋零，经营农业现在变成一个这个就是收入不能抵偿支出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收不抵支，会亏损。另外乡镇企业大批的破产关闭，乡镇政府摊派日益严重，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中西部省份的多数农村现在农村社会在开始出现了贫困化趋势。那么上面这样一个五十年的大致的回顾似乎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一时性的政策失误还是长期性现象。似乎看起来它更像是个长期性现象，而不是一时的政策性失误。那么进一步看，这些问题并不是复杂的难以了解的，这都是些非常显而易见的现象。比方讲3000万人饿死，这不是看不见不知道的。那么这五十年当中，政府也在问题严重的时候不断地宣布要采取政策来解决问题，但却始终无法收效。我的看法呢是这样，就是任何政策都只能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实施，所以呢如果某些问题是制度所造成的，那么如果不触动制度而只在政策细节或者技术层面上兜圈子，那是注定了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说在技术层面或政策细节上兜圈子， 然后向民众说我这是要解决问题，那只能说是当局在糊弄民众。所以从上面这些个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出来，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久易难解，就是易是长期议论，难解就始终难以解决，就说明当局不是真要解决问题。那么换一句话讲，就是三农问题在中国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说一说意义，一完说完就拉倒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国内才有一些人被人称为三农问题专家的学者，有人称他们是打着播音的在拿三农问题混饭吃。下面我想讲一点，就是为什么国家不关心国家利益，这个国家是打引号的。国内有些学者把问题呢，把三农问题限定在土地所有权、户籍制度等等方面，这些呢我认为都是派生性的制度，而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在政治制度上。任何人都知道，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度，70%的人口都是农民。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毫无疑问，三农问题就是最大的国事，占人口70%的国民的紧迫需要，就应该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但我们事实上看到呢，是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所谓重视，多数时候只是所谓的停留在口头上，就是 lip service。相反，对造成严重的三农问题的诸多因素，比方讲乡镇干部的横征暴敛，哪怕这些横征暴敛是违反宪法和现有法律，也违反政府的文件的，政府向来是宽容和放松的。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显然解决三农问题，或者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基本的制度条件，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自称为国家的这个当局，就打引号的国家的这个当局，似乎根本不在乎三农问题长期存在，也不在乎这个问题如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当局更关心的是花费几百亿巨资去完成神舟飞船这种在技术上已经过时了几十年的废物工程，或者是诬陷像孙大武这样对北大学生讲了几句真话的农民企业家。一般人都希望假定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总是会关心国家的利益，要为国家的前途施政。那么国内呢，绝大部分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向当局提出种种政策建议的人士，其立足点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之上的。然而上面提到这些事实呢，似乎表明这种假定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我这里讲一个关于李昌平和朱镕基的这个互动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李昌平那本书《向总理说实话》，其中提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现状，他也提出来农民苦，农民活不下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共产党革命时期早就听到过。那么很少有人知道朱镕基对此做的反应是什么。当然一般人都知道朱镕基批了他那封信，派了一个调查组去，这个调查组是无功而返，结果呢是李昌平被赶走了。那么后来朱镕基并不是一无所为的，他又做了一件事，他在安徽试图推进这个叫做废改税，就是试图把这个对农村的摊派改变成正常的税收，同时降低对农民的摊派程度，把它规范在农民收入的5%的范围内。那么安徽的各级干部呢，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也非常明确，好，我们同意，你们要我少收农民的钱，没问题，我们少收。收来的钱呢，第一用乡干部的工资，第二用乡干部的福利，然后我们的小车、这个手机、公费出差这些东西一概不能少。钱不够了怎么办？我们停发乡村教师的工资，停办农村教育，然后这叫他们叫做硬开支，把这硬包袱甩给中央了。你们不是要减税？要减少摊派吗？行，咱们农村不办教育了。这个软包袱踢回给朱镕基了。于是有一个在北京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向朱镕基的智囊，当时的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王岐山提了个条子，跟他讲说，你告诉老板， 说共产党还要想活下去，就别再搞什么税改费，那个费改税，他想明白就行了，你到底靠谁改？这句话，这个他这个折子很简单，其实是口头说的，并没有文字材料。王岐山把话转给朱镕基以后，朱镕基突然明白了，于是整个从李昌平上书到中国掀起了一个讨论山东问题，然后废改税以及这个农村减少摊派的整个这个一段小小的短暂的热潮就悄然止息了，现在只剩名义上的空谈，实际措施已经不再存在。温家宝上任以后也不再采取任何动作，原因是那位智囊把问题点明了，就是党到底靠谁，党能够改动谁的利益。这也是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掌握国家机器的执政党不关心三农问题，这个事关最大的国家利益的大局。我想回答其实非简单，非常简单，就是此国家非彼国家，这个此国家是指的打引号的国家，非彼国家，那个彼国家指的是真正的国家。因为从这里就可以发现中国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中国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呢，根本上来讲和中国的政权性质有关系。就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这场革命所造就的是一个王朝政权，是在现代政府形式下向王朝统治的部分回归。与历代王朝的一个区别呢，就是他用一个终身控制国家权力的政治家群体替代了一个皇族，其标志呢是统治集团完全垄断权力以及这个权力的代际传递。在民国时代，中国还存在着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而在革命之后被彻底剥夺了。同时通过公有化消灭了民间社会的经济基础，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变成了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以党的名义活动的统治集团就把自己等同于国家，视为国家和社会的永久的利益代表，所谓党级国家。这种提法其实和政级国家是差不多的，是政级国家的一个现代翻版。那么这样的话，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自然的被解释成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话语里头，这样几个字是混在一起不分的。组织上，党、政府、国家这几个东西是经常混在一起的。比方我们想一想，大陆人讲话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组织上如何如何，还有国家安排了涨了一次工资。国家本来是一个独立的权利，它不是个这个哪个政党或者哪一届政府所能代表的，国家有是全社会成员的这个集体利益的代表，但在中国它变成了政府。甚至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这些概念也是不分的。但实际上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还是有分别的，党的利益其实是高于国家利益的。所以在这种制度里头，党是为国存在的，不是，说反了，对不起，是国是为党存在的。也就是说，党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那么大跃进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就毛泽东明知危祸惨重，但是他绝不退步，因为退了步损失的是党的利益，所以他宁肯以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样的，如果为了维护的国家利益而必须牺牲党的利益，党是绝对不会允许的。所以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呢，结果只能是牺牲国家利益来保全党的利益。在这方面，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我想是个最好的例子。古代的孟子讲过，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而在现代中国这个体制里，其实变成了党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所以我说现代王朝制度是和孟子的话对比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还不如王朝制度。当然了，也不是历代王朝的君王都能按孟子的话来做。所以在中国，儿童从小就被教育要有无条件的爱党爱国家。其实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国家是指的政府，不是真正的国家。而在教育当中呢，是不管这个政府、这个党、这个领袖功过如何，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所以正因为如此的中国，当反腐败救得了中国却可能毁了党的时候，党是宁可让腐败继续侵蚀这个社稷，也绝不允许反腐败动摇军的地位。所以过去五十年来的三农问题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党意压倒一切的结果，或者说是民众的权利被剥夺和民众的意识被忽视的必然结果。由于在中国现代的这个等级权等级制社会里头，农民是被置于最底层的，所以农民的权利被剥夺的最彻底，其意愿被完全排斥，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多数时间都是这样。所以在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为政权苟活着的准动物。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并不在乎，政府唯一关心的是农民能否提供当局需要的农产品，并且养活党的基层干部。在这方面，农民是没有说不的自由的，他们只能用脚表态，就是离乡背土进城活命。即便如此，他们留在故乡的这个老幼家属仍然是地方官员手中的人质，在外打工的人还有义务要交钱养活故乡的党政干部。我就看到过一个例子，湖北省有乡政府的干部远征到海南的海口市，向在海口捡垃圾的本乡人征收人口税。原因是，理由很简单，你们都跑海口去了，我们乡政府拿什么钱养活？拿钱的，甭管你逃哪儿去。从这个角度去看，过去提到的五十多年来的种种三农问题都可以找到制度性解释。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1955年到1956年，中国实行了快速的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这个政策本身既违反中共原来做过的承诺，也遇到农民的抵制，还造成农业的减产。但为什么一意孤行呢？在中国农业经济界一般把它解释成中共要实现乌托邦主义的理想。这样的解释呢，似乎把强行农业集体化说成是认识上的失误。大约在10年前，国内有学者通过采访当年主管农村政策的老干部，还有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呢，其实强行农业集体化还有一个来自农村基层干部的压力。许多基层干部在土改以后，在乡间不愿意务农，而热衷于种种政治活动。中共的土改是为提拔这批人提供了一个舞台，也奠定了党在农村的经济基础，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但是土改以后，大多数农民安心务农，家庭经济情况迅速好转，倒是那些积极分子们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开始下降。于是从在中共的农村基层队伍中向上传递一个信息，当时有一句很典型的话一直送到老毛的桌子上，叫做还走不走社会了。什么意思呢？那基层干部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懂，就问他们把社会主义浓缩成社会两个字，问意思是你还让不让我们这基层干部这个出头露面，这个在乡里面这个挥斥方遒。走社会在他们看来就是重新让我们得到一个政治舞台来发挥。那么同时还有一句话，就再不走社会，就会那批中农就神奇起来了，党员在农村就没威信了。老毛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呼声，通过强行推行快速农业集体化，建立起了职业的农村干部队伍。原来呢，农村是没有职业农村干部队伍的，现在通过农业集体化终于建成了这批职业的农村干部队伍，巩固了党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的渗透和控制，也是造成三农问题到今天始终不能解决的一个重要根源。有人也许会问，78年的农村改革不是证明了当局关心农业的利益和要求吗？从那段历史来看的话，却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表明刚才提到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负面作用消失了，而是一些特殊原因，比方讲那个时候一些领导人的个人开明和励精图治，一些知识分子的推动，经济复苏的需要等等，这些特殊原因暂时压倒了意识形态和农村干部的抵制。从80年代中期，其实中国国内就开始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效果在逐年递减。那么此后的历史证明，看起来80年代初期那场农村改革在整个三农问题历史上是个例外，而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农村危机再次表明，中国现存的制度必然会生产出三农问题。所以80年代上半期这种三农问题淡化的局面呢， 应该讲也许是暂时的，而此前以及此后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则是这一种制度的必然产物。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奢谈解决三农问题，或者通过城市化化解三农问题，恐怕是欺人之谈。谢谢。